路加福音的第21章啊，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我们路加福音的查考啊。我们在前一次呢，把20章的主体部分都讲完了啊。我们用一次的时间呢，把最后的主耶稣和一些宗教人士的交锋哈、啊、都解释完了。从撒都该人挑战耶稣啊，说没有复活，到耶稣最后问了他们一个答不上来的问题啊。借着这个问题呢，其实耶稣是想告诉他们，只要你们能够认出来耶稣是基督，能够谦卑接受耶稣是神，是基督，就能回答这个问题。但他们始终不肯在这个上面谦卑，所以他们就答不上来。所以在那20章的最后呢，我们上次提到了一群宗教人士叫文士啊，那他们的问题呢就是假冒伪善啊，他们在众人面前要显出宗教的标签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他们却是不但贪财，而且是用极其不合神心意的罪的方式来敛财啊。我们来看一下20章的47节，他们也就这些文士哈，在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那我们上一次用老底嘉教会哈，给我们做了一个警告，在末世的时候呢，属神的孩子很容易宗教化啊，就实际上心里爱的是世界啊，但是却有一个宗教的外表，所以我们要小心啊，因为神是说的确要受更重的刑罚。那在这呢，其实有一个细节哈，可以引用到我们今天21章的开头，就是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啊。那我们先停下来想一想。神既然知道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为什么没有拦住他们呢？那换句话说呢，神知道他们侵吞了寡妇的家产，怎么没有给寡妇伸冤，把家产还给他们呢？我们把这个问号放在这儿，我们继续往下读。21章，路加福音的21章，21章的第1节，耶稣抬头观看，见财主把绢项投在库里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。就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，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，拿出来投在捐项里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很短的一段，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。那这一段呢，其实讲到了很多的话题，讲到了财富，讲到了奉献，也讲到了神的角度，他是怎么看待人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个细节哈，我们先来看在21章第1节的一个细节，就是耶稣抬头观看，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。在这里呢，其实有一个平行的经文哈，讲的细节就更清楚，在马可福音的12章41节，我们往回看一下，马可福音的十二章。马可福音12章41节，这里圣经是怎么说的？他说，耶稣对银库坐着，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。我们先停在这儿。那实际上呢，在路加里他只说耶稣抬头观看，事实上在马可里呢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不是偶尔抬头看到了，耶稣在做什么？耶稣坐在那里看别人捐献。阿门，是吧？这个很重要的细节啊，就好比我耶稣这时候在圣殿，他可能在讲道，讲道讲着呢，看见远远的有些人在奉献，那就着这个讲一篇道也可以。这个和耶稣坐在那儿就看别人奉献来讲一篇道的性质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在哪呢？说明耶稣是要就着奉献本身要来讲真理的，因为他坐在那一直在观察人。那我想问大家哈，今天耶稣在不在看呢？他还在看啊，对吗？这说明我们所有的奉献，耶稣全在看。好，那耶稣看的时候，他是怎么看的？我们在马可福音的第12章的41节，耶稣对着银库坐着，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。你觉得耶稣当时的身份，他远远的坐着，会有人在意他吗？不会哈。所以那些财主也好，寡妇也好，去投钱的时候，知不知道有一个人在看呢？不知道，因为圣殿很多人，耶稣远远的去看看这样事情， 就像什么？就像今天神在天上看着我们每一个人来奉献是一个道理，是一个道理。所以这个场景呢，不要觉得离我们很远啊，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每一天都在发生。那些投钱的人其实并不知道神一直在看着他们做这件事啊，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啊。耶稣其实是一直在盯着的，那他盯着是为什么啊？那如果我换个角色，不是耶稣在看，假设我是一个世界的这个慈善组织的头，我在看，那你觉得我是带着个什么心呢？你投太少了，或者我来告诉你啊，这我的这个事工有多重要啊，然后呢我再用点大数据分析一下啊，最终看看有多少人投了多少钱啊，那我要定向的给那些投的多的，我要跟他们做一点推广啊，我要委托一点是吧，委托一点专业人士啊，定向的要告诉他我们这个事工到底干了什么啊。我是个欲望人啊，那我不是耶稣啊，我现在不是站在圣灵感动的位置上啊，那我也会看。你觉得今天假设我是在运行一个慈善组织，我看不看奉献书啊？我当然得看，肯定得看啊，这个姊妹说肯定得看啊，对对。所以如果我觉得耶稣在看我奉献的话，我是不是会很紧张啊？会很紧张啊。我会很紧张是因为我觉得耶稣就像一个地上的慈善组织在看我一样。那慈善组织还好，因为他对你没啥影响力嘛。你有的时候在家也有人来敲门非要你捐钱的，是不是啊？你有时候会怎么样？你烦了你把他赶出去了啊。那耶稣可不是慈善组织的头啊。他可是可以审判人的审判主啊。那换句话说，他不是慈善组织头，他是谁啊？他是王啊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皇帝那个王在看着你投钱，你手还抖不抖啊？要抖的哈，是吧？为什么要抖啊？你害怕？你觉得这还了得啊？我现在每投一次钱，他其实看着的，那我是不是投少了？他是不是生气啊？他是不是会审判我呢？好，所以我们要首先知道神一直在看，其次要知道他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来看，这两个都很重要。如果你认为他不看，那你会一样的也会轻视你奉献的这个动作，是吗？是不是？因为今天神他不缺乏，对吧？那神不缺乏就意味着呢，家里你父亲是一个亿万富翁，对吧？那今天你说哎呀，我今天是第一个月打工赚了3000块钱，爸爸我给你2500。你爸怎么说？爸说你不差你这点钱啊。然后你来了3个月，你爸都说不差你这点钱啊，你就心灰意冷啊，你就真不差你这点钱了啊，你再也没想觉得我不需要给家里钱，对吗？然后你父亲在看着，这说明什么？这件事很重要。然后呢他也在看着，这说明什么？他的动机不是盯着你到底给了多少钱，结论是什么？你到底给了多少心？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啊，他在看，但是不看你给多少钱，他看你给了多少心，这就能解释了。这个父亲是亿万富翁，他是不缺你这2000来块钱。啊，你说我把我这个月工资的80%都给了你爸爸啊。这个父亲很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收到了你的心，对，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意思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啊，我们来看，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第21章啊，21章的第1节啊，耶稣抬头观看，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啊，所以他先看见的是谁啊？财主啊，财主丢了很多钱啊，在马可福音里呢。是22章的41节说，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钱。好些财主，若干钱的意思就是财主的数量也是多的，每个财主投的钱的数量也是多的啊。好，那这个细节我们就先放在这儿，我们继续往下走啊。路加的21章的第2节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。好， 这里就出了一个对比哈，第一个对比就是财主和穷寡妇的对比，第二个对比就是若干个财主和一个穷寡妇的对比，第三个对比就是财主的若干钱和两个小钱的对比，啊，全都是什么样的对比啊？全都是一高一低哈，一个多一个少，对吗？哎，寡妇来了几个？一个啊，然后寡妇丢了多少钱？两个小钱，神数了吗？数清楚了。然后那个若干钱呢？圣经并没有讲，对吧？那肯定是比两个小钱多了啊！两个小钱是多少钱呢？一个小钱差不多能买个麻雀吧，差不多就是，大概也就一顿饭钱，最多一天的饭钱，最多最多是这样啊。可能比这个要少啊！我没有做过详细的查考啊，我没有认真去查这个原文啊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计量单位？总之是可以忽略的一个数啊。然后呢，这两个小钱，神的定义呢是在21章的第四节的最后，叫养生的。养生的意思呢，就是钱的用途呢，也是一个对比。财主的用途是多出来的，他用不上。寡妇的用途是什么？是他要吃的，他就指着这个钱来吃的。好，那我们看见呢，我们先一个个来看这个对比啊，先看这个财主和寡妇的穷寡妇的对比啊。那财主就意味着呢，他有钱。一般在那个世代呢，有钱也意味着有势。啊，那我问你哈，文士和那些宗教人士可不可以勒索财主啊？大概蛮难的哈。为什么蛮难的？那财主也有自己认识的宗教人士嘛，是不是？是你要去把财主的家产要抢夺了。这个大概蛮难的啊。那为什么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讲了，我们刚才有个问题啊，在20章的47节，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为什么特别提到的只是侵吞了寡妇的家产，为什么没有侵吞财主的家产？在这儿呢有一个背景啊，在当时呢，寡妇呢她没有劳动力啊，那往往呢她孩子还小嘛，所以他没有劳动力呢，那个时候的主要的财产呢，要么就是牲畜，要么就是田地，对吗？田产啊，牛羊啊。那无论是田产和牛羊呢，他都需要什么？他都需要劳动力，对吧？你不可能坐在家里，像今天的妇女之所以能工作，就很多工作是通过电脑的，对吧？就今天的很多的女性，她可以坐在办公室里，她可以赚一样的工资，因为她坐电脑前面，她就能够达成很多的绩效哈，那很多的生产都可以做了。但问题是在当时，你不能坐在家里，你就把田产就长出来了。所以在当时的寡妇呢，他们只能在孩子小的时候呢，他只能怎么办？他只能把他家祖上，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不是分地吗？分到他手里的地呢，他拿去当。就以这个作为抵押呢去借，那跟谁借呢？就只能跟有钱人借了啊。所以这些文士呢，他们往往这些宗教人士呢，往往是会去做这些事的。怎么事呢？他就把钱借出去，然后把这个田产呢作为抵押品收进来。但你要知道呢，这种方式啊，一般来说是很难翻身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利息高啊，你要滚起来的。人最怕就是借债利滚利哈，尤其这利息高到七八个点、十几个点以上的时候，你几乎甚至高利贷今天二十几个点，就你都不可能还的啊。所以在当时呢，怎么叫侵吞寡妇的家产？实际就是用这样的方式，到最后呢，这个抵押品就归他了啊。那我刚才问的问题也是，耶稣既然知道他们用这样诡诈的方式去侵吞寡妇的家产，那为什么叫诡诈啊？因为神在旧约讲了一个明确的命令啊，我多提一句，就是借钱给弟兄或者犹太人借钱给犹太人是不能收利息的啊，这个是一个规定来，这是一个律法啊，所以这个不是说像今天你会说这合法吗？对吧？那一个愿借，一个愿 愿给啊，那而且大家都是在法律面前签的啊，哪怕他利率年利率写了30%，你也得认嘛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，但是在当时犹太人这是不可以的，因为你向弟兄取利就是违法的啊，违的是摩西律法啊，那这是，所以回到我们这个话题这个问题，那耶稣为什么知道？他们做了一件得罪神的事，耶稣没有拦住他们。这个有点讨论有点深了哈，我们来想一想，我想一个场景，假设就是这个穷寡妇，这穷寡妇应该也有家产的，对吗？不可能没有，她是犹太人嘛，她不可能没有家产。那她最后只剩2个小钱，她的家产到哪里去了？我们结合20章的最后，大概率可能也没了啊。否则他不会，这就是他养生的钱。耶稣说是他养生的钱，说明他已经没有田产，没错吧？否则耶稣就撒谎了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他是个穷寡妇，他的田产已经没了，田产到哪去了呢？他就已经被这些有的没的这些财主啊给拿走了，抢走了啊。那现在呢就有意思了，有这么个画面了哈，大家想一想。大概呢，假设我们假设一下，3年前呢，这个寡妇刚刚守寡的时候呢，她问一个财主借了一笔钱，这3年里她刚好也就是只够3年5年里够养活她和她孩子，也就没了。现在呢，到这一刻，这个不巧呢，借钱给她的财主呢，当天也来投钱了，是吧？啊。他也来圣殿投钱了啊，他往里面投了很多钱，然后呢，这个穷寡妇往里面投了2个小钱。我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大家意识到，如果这个穷寡妇，她不是把养生的投进去了，她的田产还在她那里的话，耶稣还会这么夸奖她吗？就不会了，阿门，是吗？现在大家知道，神不是让公义在地上就立刻得显现，是有他的美意的。因为每一个在地上经历各种环境的人，他都可以有机会在苦难的环境里显明他对神的爱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对于一个穷寡妇来说，她有2种思维方式：一种说主啊，你要给我行公义，这些骗子啊，他不守你的律法，他的祷告是一直求神赐给他公义。他还有一个祷告是什么？主啊，我还是要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配得一切荣耀、尊贵和颂赞的。我明天就去把2个小钱都给你，虽然前面的田地都被人骗走了，我2个小钱。我还是可以给你，所以在那一天，这个穷寡妇所做的就留在了圣经里了。如果这个穷寡妇她得着的应许，或者说是从神来得着的祝福，神就听了她的祷告，把田产还给她了，这个寡妇是不会留在圣经里的。啊，没错吧？那你觉得哪一样？今天站在你？2000年后的人的立场上，哪一个更蒙福啊？21章的这个穷寡妇显然更蒙福嘛。那问题是，站在你今天2000年后的今天，你会怎么站在寡妇的立场上祷告啊？我觉得90%的人都会求神行公义，把那文士最好就行点手段啊，让他谦卑下来。没错吧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神其实一直在观看我们。他不但在观看我们投钱，他在观看我们怎么看待他给我们的环境。他一直在看，他一直在等。他不勉强人，他永远都是把人呼召到一个更高的程度。我并不是说一个祷告求神、寻求公义，一个这样的祷告是错的。你可以这么做，但是呢， 你会失掉一些更好的东西。然后在这儿，我们来看神是怎么评价这个寡妇的。21章的第2节、第三节，就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。”耶稣讲实在的时候，实实在在的时候，都是在他看来特别重要的。你们在座的，做父母的，你有的时候跟孩子讲话啊，你要强调一下。一般讲他可能不听，但你说我很认真的说，一般这个时候呢，他会停下来，他会听你讲。所以圣经里，尤其是四个福音书里，当耶稣讲实实在在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最好多看几眼。所以耶稣在这里把实在这句话呢，用在了一个穷寡妇身上，而且他在说一个他对穷寡妇的评价。那我告诉大家啊，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我有的时候会留意这实在啊，或者实实在在。那一般来说呢，出现这个场景啊，很多时候是在耶稣在讲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的时候。比如说很典型的就是在约翰福音里，比如约翰福音5章连续3次讲实实在在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。那我们来读一下哈，我们来读一下。我们来看耶稣讲实实在在的时候，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啊。约翰福音第五章。约翰福音第5章，我们看耶稣连续3次讲实实在在，在一段话里连续3次讲，他每一次在讲什么。约翰福音第5章的第19节，约翰福音5章19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；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”他其实就在告诉人，他和父就都是神。他在讲他的身份，他在讲他审判主的地位。好，第五章的，还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，第5章的第24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这里在讲什么？你信他是审判主的，你信耶稣是基督的，你就不至于定罪，是出死入生了。很多的传福音的会引用约翰福音5章24节哈，5章25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活了。一样还是在讲人要信他。所以3节实实在在其实都在讲一个道理，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你要救他你要信他，你得着救恩。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21章啊，耶稣讲那么多实实在在，在讲一个属灵的真理。这一次他讲实实在在，他讲什么？他在讲对一个人的评价。我实话说，这不多见的，在圣经里。圣经里神不太这么表扬人的。我们很少看神这么高的评价一个人的。这是不多的次数之一啊。即便是在启示录的7封书信里，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想觉得我就是那个教会的标，我觉得那个教会就是我们的标杆的，叫菲拉铁菲教会。神没有一句指责的话，没有一句责备的话，但是你知道他表扬菲拉铁菲是怎么表扬的吗？他说你们略有一点力量。我们时间原因，我们不去读啊，你们有兴趣去读一下。他说这个教会，这个标杆教会，这个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每个人都觉得，哎呀，我要是这个教会就好了。他说你略有一点力量。哎呀，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这个寡妇啊，我觉得，哎，这寡妇的地位，他自己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个寡妇啊，碰到了耶稣的心。我们今天每一个地上的人啊，就只会觉得好像我要什么， 我想做什么。我常常很羞愧的，就是我在祷告的时候呢，最后我回头一看，发现这不还是我在做吗？还是我在想啊？我很少有时候说我要寻求主，你在想什么？我能有一点什么事呢？能碰到你的心呢？没有，我几乎没有这样的时候。但我想告诉你们，在那一天，有一个穷寡妇，她碰到了耶稣的心。她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。”在这里，众人还多哈，它不是指比一个财主投的多，它是指比所有那些财主加起来还多。啊，那再我们回一下，回到马可福音哈，马可福音的第十四，马可福音12章。马可福音12章的43节。这里的细节就讲得更清楚了。那耶稣的教导啊，他其实是他在边上看，他看的时候呢，其实门徒并不，因为他只是在看嘛，门徒并没有去说你要给我讲偏道啊，他身边没有人。所以当他看见这个寡妇投了一个钱，投两个小钱之后，43节啊，马可福音12章的43节，耶稣叫门徒来的，耶稣是把门徒叫来的，叫来做什么呢？叫来告诉他们这个道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。所以众人所投的全部加起来的还不如这穷寡妇的两个小钱。好，在这儿，那我们这里就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神是这么看了，他自己解释了。在我们还在马可，马可的44节12章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这说明神要的不是我们的钱，他要的是我们的心。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个寡妇如果他不是带着两个小钱，是他全部家当到神面前来呢，他反而得不着神这样的褒奖和表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在那样的场合显明出来就不如在这个场合，对吗？心什么时候能显明的多啊？是你有的时候还是你没有的时候？没有的时候嘛，阿门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很嫌弃苦难啊，其实我们不知道苦难有很宝贵的意义。以后我们到天上会理解啊，在地上所有的事情全是反的，无一例外。人所喜欢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往神的方向去的，人所厌恶的东西，你往往在里面待着呢，你就会跟神更近，就是这样。但是呢，信心这样东西啊，在没有的时候显明出来，就会深深的触碰到主耶稣的心呢，所以他才会把门徒叫来，说他投的比所有人加起来更多。所以这里呢，你会看见神要的，按我们一个通俗的说法，它其实是算的一个比例，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绝对数。绝对数一块钱其实不算什么，两个小钱一个大钱，我猜可能也就是人民币可能几块钱，五块钱，十块钱，可能就是大概也就这个数。这个对于一个寡妇来说，它是很大一笔钱，但可能对投到圣殿里的钱来说，真的不算什么。但是做比例来说呢，这就是100%。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啊，其实在我自己读的很多的这个属灵的见证里啊，就是一些属灵的前辈啊，一些传教士的传记里啊，我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其实他们几乎每个人呢，都有过用到最后一分钱的经历，都有过。而且呢，有的时候神还会把他们放在一个场合里， 就他用的最后一块钱呢，还要他捐出去。对，为大家讲个故事哈，就是应该是戴德生弟兄，我记不清了，应该是他。那他呢，有一次呢，去，他当时是在伦敦学医的时候，他的工资呢，他是个学徒工，他工资就够养活自己。基本上呢，吃完呢，到最后也等下个月要发钱啊。这个月呢，他的钱就花完了，口袋里大概就剩呢那么一块钱啊，就是第二天的饭钱。然后他一边在做学医，他准备好要来中国传福音嘛，他一边也在当地的教会服侍。所以呢，当天晚上呢，就有一个很穷的穷人啊，一个父亲来找到他。说你能不能去我家啊，为我的妻子祷告。那他在教会服侍嘛，那他这是他的工作，那他请我去。去了以后啊，他就给惊到了。这个穷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，就快饿死了。有四个还不要，三个还不要，四个还不要，五个孩子，反正是很多个孩子。然后呢，这个女主人呢就躺在病床上就快死了。这男主人是连一毛钱都拿不出来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戴德生就为他们祷告。他这个男主人就说：“你能为我们祷告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为你们祷告。”祷告，祷告完了以后，他就要走。啊，这男主人就求着戴德生说：“你能做点什么？你看我们已经这样了，这已经是就这个程度了。”戴德生手就揣到那个兜里哈，就摸到了那个硬币，你摸到。当然那个一个硬币还挺值钱的啊，因为你可以知道他忘了是一个便士还是一个县令，我记不清了啊。反正是能够买一点东西的，还是能够买一点东西。啊，戴德生就心里就跟主说主啊，如果我有两块呢，我一定给他一块。他说我就是这一块了，就这一块了，这就是我要给了他，我明天就是饿肚子的。还可能不止一天啊、嗯，然后他就跟那男主人说呢：“我实在是没有，我真是没有。”男主人就很伤心啊，就说：“你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。”最后戴德生离开的时候呢，他就知道他今天不把这块钱给出去，他是走不了的，因为圣灵不让他走。对，圣灵就一直在他心里跟他讲：“你要给，你必须得给他。”他就给了。给了回去就祷告，然后他给的时候就跟那个男主人说：“这全部我就这点东西了，我啥都没了，就这点我全给你了啊。”然后回去祷告，回去祷告以后呢，第二天一早，他就收到个包裹，这包裹里呢，我忘了这个倍数哈，具体细节我记不清了。这包裹里寄了一笔钱给他，当然还有其他东西，不知道谁寄来的。这笔钱是他给出去的，我忘了是六倍还是十倍还是多少倍啊？还是四十倍，我记不清了啊。所以他为此他就大大的感谢神了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其实重点啊不是在后面啊，神就是供应人的神啊，这个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经历过，重点是在前面那个细节，就跟这个穷寡妇是一样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穷寡妇是很容易的，你要知道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可是戴德生哎，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哎，他尚且还要摸这个钱摸半天才能摸得出来，而且他下个月的工资总会有的嘛，是不是啊？他是有工作的医生啊，啊，实习医生啊，而且再不济，那他的亲人在身边很多的。这个穷寡妇呢，他能依靠谁？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好像耶稣把这个是小题大做的拿出来哈，耶稣讲的其实就是给了我们一个。就是极好的榜样啊，就是告诉我们神看重的是什么。 他在那一天，他收到了这个寡妇的信。这寡妇在天上，我估计，在我读圣经里啊，我觉得她是天上最有钱的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在地上啊，很多最有钱的人会很诧异的，会我们会发现的，在天上我们有点穷的，对，这寡妇是值得我们羡慕的，她不是一般的有钱。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21章啊，21章的第4节。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，拿出来投在捐项里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耶稣再没有做评论，他只是把这个事实告诉我们，他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如果要凭着自己那点小信，要在地上去攥住那自己守不住的东西的话呢，其实就像那些财主，我会给，但是给的都是神。其实没去计数的，是吧？若干若干。那如果我们得着了基督，我们得着了是呢不能失掉的，在永恒里不能失掉的，我们就像这穷寡妇一样。好，那时间原因，我们下面开个头，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了。那21章的第5节。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啊，耶稣就说：“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，将来日子到了，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啊。”那么下一次会讲基督再临的预兆啊，这次呢，今天呢，我们把这几节解一下。那这个话题呢，很快就过渡到了末世的内容。整个21章呢，其实都是主体部分是在讲末世。那末世的信息呢，又比较重了，我说重的就是很多人不太愿意听。今天的道啊，很难讲的是什么道，大家知道，就讲审判和讲末世。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啊，就今天讲先知书的传道人很少，对吗？如果你有兴趣把你这本圣经，如果读了很多年的圣经，你拿到手上一看啊，你发现先知书那一块呢还比较新啊，一般都是这样的。一般人的手上的圣经都是先知书都比较新啊，然后呢福音书和新约相对旧一点，创世纪和前面几章呢相对翻的多一点啊，都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先知书就在讲警告，不太有人愿意听啊。所以但是我们如果有兴趣去读福音书，你会发现耶稣的教导，如果你用红字读红字版的圣经，就所有耶稣讲的话都用红字标出来的这个版本，那你会注意到耶稣讲到末世讲到审判的信息量其实是很大的。那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可能有意识的选择性的就跳过了一些内容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21章的第5节，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，很有意思。这个有人呢，我觉得应该就是跟从耶稣的人啊，甚至包括门徒。那这些门徒们，当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们是什么视角啊？还是属地的视角嘛，阿们。所以如果这些门徒也是很有钱的，他们最终也是会像财主一样，也是若干钱丢在奉献箱里，他们不是穷寡妇的视角。所以当他们看见圣殿，他看见了什么呢？他看见了美食，他看见了供物，他看见了外表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的教会，我们会怎么去看待这个教会呢？教会装修的有多好啊？人有多少啊？这个奉献多不多啊？这个敬拜的乐器是不是比较好听啊？这些没有什么意义啊。那我说的比较直一点，原因就是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。第6节，耶稣就说：“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，将来日子到了，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。”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感受。当我读第5节和第6节的时候，我是一个欲望人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这个话我不愿意听，不对吗？这么宏伟的一个圣殿，我们这个教会很小啊。那你说这个房子最后会什么来个地震震塌了？我觉得我也不敢说什么。那你说这么宏伟的圣殿，最后会有一块石头不在另一块石头上？我说什么？ 我说我不信你。所以我们今天对待神警告的信息、审判的信息就是个态度。我不信你，我不愿意听，我凭什么信你？我刚刚还在讲这个供物、这个圣殿这么美，你就说这个会塌了。就好比你今天站在这熙熙攘攘、繁荣的这个时代，你说审判会来，谁信你？那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在以色列北国被掳之前，他们经历了40年非常繁荣的时代，耶罗波安二世的时代，这就是阿摩斯书所说的时代。你去看看那些人，是不是跟今天一样啊？躺的都是象牙的床啊！哎呀，很难想象象牙做出一张床来，一个竹子床不就够了？竹凉席就够了，很凉快的，是吧？草席就够了嘛。马上就被掳了。耶罗波安二世，你有兴趣你去看一下，从耶罗波安二世到全部被掳，犹太人整个北国全部被掳，中间隔了多少年？你算一下。从耶稣说这个话，21章，路加福音21章的第5节、第6节，到这两句话应验，到这耶稣21章第6节的应验，一共就是40年。40年之后就应验了。我们今天离主审判到底有多久呢？我觉得我们都有点高估了这个时间啊，其实真的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久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来想一想，耶稣为什么要话题转到审判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人在这个世界里啊，我们就一直都是按照世界的方式来思想的。我们看见的是美食，看见的是供物。所以耶稣用这样的话呢，把我们从虚幻、真正虚幻的一个思维方式里拽回到真实的思维方式里。什么是真实的？这些东西会没了才是真实的，最终审判会来才是真实的。那今天呢，时间原因我们就先停到这，下一次呢，从第7节开始啊，是一个长篇的段落，我们可能一次会讲不完。一直到整个21章的最后，非常长，耶稣讲了很多的内容，有的应验了，有的没应验，但是最终的结尾呢，21章其实有个总体结构，其实最重要的话是在21章的34节和35节，就是警告的话，劝诫的话，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先读一读这几节，34、35、36。所以神要我们常常警醒啊，要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。那些日子会如同网罗忽然临到。所以我们到时候分享的方式会不停地回到这几节经文。我们会讲一段耶稣前面的预言，又讲一段警告。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要感谢您啊，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，耶稣的救恩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今天已经信靠这救恩的人已经得着了永恒的地位。已经得着了永生，父啊，但是我们依然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不要效法这世界，父啊，求您使我们真的能够得着那上好的，不是这世界的美物，不是这世界那虚幻的网罗，而是真正像的给出2个小钱的寡妇那样啊，能够得着你的心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